好了，我看见
功力在逐渐的恢复，你听那个声音是不是比昨天大多了？
这个我不在意，主要我为什么判断你病好了呢？
嗯，
昨天晚上我看你干游戏干到五更半夜。试问一个重病之人啊，躺在床上直哼哼，然后没有力气走路，他为何能够深夜打游戏呢？
因为下午睡多。
哎，行，挺好，挺好。
这个、
很多人都发来祝福了，嗯，说那个一定要保重身体。
是，
我也没替你感谢大伙儿，反正我觉得大伙儿这也是多余。我因为昨天晚上哈，我一看那个在游戏上，在那咔咔在那玩呢，在那我也没进你 YY 频道，我寻思算了吧，哎呀，
啊，那我不咋说话，不咋说话，
那谁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本身他这个病在发病的时候，他也不耽误你打游戏。
嗯，
只是因为他疼，你不乐意打。
嗯，
对，他是不影响的，他不影响你身体其他的机能。
你看这个就有意思了哈、啊。你患上这个病呢，他不耽误你行动。
嗯，
也就是说，你患上这个病，你照样可以去滑雪，
可以，
你照样可以干嘛干嘛，但是你不能够、啊。
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大家都会认为你这没病，你这还那么快乐，只不过笑的时候呢是呲个牙。完没声而已，
这只是不能出声。
这种病很难受，你就必须得即使能够快乐，
嗯，
你也让自己忍住到那种伤痛的情绪。
嗯，但是滑雪应该还不行，因为不能吃东西，饿
啊，
滑不动，
对吧？你看你搁那玩呢，
嗯
啊，说哎呀，你看你生病还玩游戏，但是呢，它的确不影响，
不影响，
嗯，
确实不影响，
的确不影响。
这个
这算是一种乐观的态度跟精神吗？
不算，这算是找借口。
那你看啊，同样是生病了，比如说我们的、痛风了，
痛风了，痛风了，
还是接昨天那个，
还是接昨天，
我痛风了，
嗯，
但是我依然要这个写字，因为痛风有人那个犯到手上了嘛，
是
我依然要写作文，
嗯
啊，奋笔疾书，
是
啊、这个做题绘图，咔咔的做这些事儿，这个就被判定为什么呢？
带病坚持工作，
对
对，
正能量。
是，
嗯，但是呢，我嗓子疼，
嗯，
我手脚都能动弹，我去打游戏，
不算，
嗯，
就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你在，你在一个生产线上，
嗯，
流水线，你嗓子疼，你说我嗓子疼，所以我今天我拧不了这个螺丝了，
这不合理，
什么道理？
嗯，
没有道理，
不合理，
对你嗓子疼，你只能不上节目，
嗯。那时候啊，有些事儿呢，做与不做不重要，
嗯，
主要是看你做什么。
嗯，对，还有就是看别人怎么分析你，别人怎么分析很重要。
那、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已经可以顶住舆论压力了呗？
嗯，
全家也正常说话了呗？
对对对，就还好了。嗯，而且就是从那个饮食上你能看出来，就是你人这个东西你特别神奇，就是当你身体有恙的时候，你连喝四天稀的，
嗯，
你不觉得咋地？
嗯，
但是但凡你的身体开始向好，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你就眼睛里看到的全是干的。
嗯，
哎，今天早晨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按理说我这个还没完全好，
不能吃
好多
东西。
对对对，这个忌口是肯定的嘛。最主要的是他在吞咽的时候还会有一种拉拉巴巴的感觉。
嗯，
是不应该吃特别干的东西的。
啊啊，
我今天早晨吃个酥饼。
啊，那还拉挺呢。
对呀、啊。真香
真香。你看那个电影吗？叫寂静之地
啊，
那个恐怖片
就不能说话那个，
对对对，
就那个一家搁那走不能说话那个
啊，那个怪物是闻声前来
啊，对对对对，
只要没声呢，怪物在你身边它都不咬你，
对对 对
那个
就是他们全家要得了急性咽喉炎就肯定没事儿、
没事儿，那一点没事儿，
不能说话。
你这两天你在家看那个能挺开心
的
啊，你突然觉得你很幸福，
嗯嗯嗯，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不说话这个状态，
对对
啊，不像他们呢，这个平日里都说话，突然间来怪物了不说话，他憋得难受，
嗯嗯
啊，
对，是这样，
你就突然间觉得我在寂静之地里啊，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能活到最后，
自我安慰呗，就是
啊，是你他们是憋着不能说话，你是想说不了。
嗯，
那能一样吗？
不一样了，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
嗯，但是那个电影你还有没有印象？
我没有啥印象，我就印象他那个特别小那小儿子突然间说话了，突然间出声了。
对，那个电影里面 bug 太多。
他应该是属于一个低成本的片儿，他就是想到一个好点子，但是他没有好的这个 编剧和导演以及制作，对，就这种片儿其实很多，九头鲨啥的。
五头鲨，
五头鲨呀，
好像是
五头鲨。
因为我想象一下，鲨鱼那个脑瓜子长九个，它就是个圆儿。
哎，对对对，就
它好像是五头鲨。
就有很多这种，就是说我想出好点子，然后呢，我也在那个冤大头那拉来钱了，
嗯，
但是我没有好的班底，
嗯，
就可能就看的时候很难受。
因为那个你有印象吗？叫汉江怪兽啊。
啊，有，
那个我觉得他整个点子创意那感觉特别好，
嗯，对，就后来跑下水道里那个是不是？
嗯嗯
嗯，对，
这夸他出来大白第一啊，这怪物出来是大白天，
嗯，
这个就很重要，
对，
哎，你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你也能有那种代入感，
对，
如果是大晚上的乌漆麻黑的，然后若隐若现的呢，我不喜欢那个，
它是受技术所限，你就像当年那个环太平洋第一部
啊，
全是夜景，
嗯，
为什么？因为如果换成白天，要多花五倍的钱。
啊，
对，他做不出来，
对，精细度啥的，
夜景有很多地方远景啊，很多这个细节他就可以抹掉了，
嗯，
全是 CG 做的，太贵了。
不管是什么怪物啊，鬼不说啊，
嗯嗯，
咱就说那种怪物是类型的，
是
必须得是透明瓦亮的，你看着它，
嗯，
那种有代入感，
对，
有意思。
对对对，
还有那个叫那个变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
嗯，
那个小怪物原来非常小，然后夫妇两个是科学家养它，
啊啊，
后来那怪物长大了，
啊，
那个后来好像能有第二部
异种
异形变种，还四个人四个字的，
啊，
就是那个小怪物一开始是母性的，
嗯
啊，女性的，然后后来又变成那个雄性的了，后来那个女主不还怀了孕了吗？
反正就是也是一个比较血腥的 B 级片
啊。然后那怪物呢，它永远都是出现在聚光灯下呀，
嗯，
然后实验室里啊，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对，
那个好，
亮堂的。
对，
亮堂的，说明预算足。
对，
拍片
你能看得清楚这怪兽，你就别整的人，就像很多那种未解之谜呀，啊，我愿意看那个，原来中央十台总演那个吗？虽然有的时候挺拉胯的吧，
是，
但是我愿意看。
嗯。
但是我最受不了是要么是尼斯湖的水怪，
嗯嗯，
要么是长白山天池的这个水中，
嗯嗯，
那
对，都是各种水怪水猴子。
你说你给他整出来若隐若现，包括刷抖音也是。
是。
有时候我看着那种拍到天空中的龙啊，
嗯，
闪电夸夸那龙，哎呀我太喜欢那个了。明知道这个是五毛党，这个太假了，但我就想说服我自己，想这是真的，
特别喜欢。
哎，我太
喜
欢了，就有让人说天空中飞过一条龙，我真的，
那个，
我感觉我比所有人都兴奋。
就那个什么海边拍着一个大礁石上有个美人鱼，然后本儿家跳下去了。啊，
对对对对对，太好了，我觉得太喜欢那个
贼假。
那但是那个周星驰拍的那个美人鱼啊，
嗯嗯，
那个就，嗯，我不喜欢那种类型的。
是。
我是拍这真是美人鱼，真是美人鱼。
哎呀，
我喜欢这种没见过的生物，但鬼除外啊，鬼除外，就没见过这种异形生物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最喜欢这个。然后对外星的那种向往呢，
就是你总会，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老爷们儿比较幼稚嘛，尤其在女人眼中，男人特别幼稚，其实这也是一方面，就是。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爷们儿从小就喜欢这玩意儿，
从小愿意打猎抓虫子，
对，然后到七八十了他还是研究这玩意儿，
嗯，
还喜欢这玩意儿。你看那个为什么大的，咱这里面没有这个任何的性别歧视的意思啊，咱就是通过人的这个原始的欲望，为什么大的科幻片的导演一直能排到很大岁数了，比如莱德利·斯科特老爷子拍《银翼杀手》2046的时候都包括拍那个《普罗米修斯》的时候都70多了，
他那个厉害，
为啥？就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琢磨，一辈子都在琢磨。你看，女孩就没有从小就喜欢怪物，然后长大了，长大了还喜欢怪物，没有。但男的他就是这样式的，小时候他就喜欢奇怪的东西，未知的东西，科幻的东西。想象的东西，而女性视角比较细腻，她就比较注重现实，对不对？你看大的这个科幻片导演都是，甚至老头那马上那个《阿凡达》要重映了，
哎，
詹姆斯·考梅隆老头嘛，
我马上今天嘛，今天准确说那个
对，此时此刻就已经正在重映了，
零点就有一场，这个我得去看，因为 当年错过了阿凡达啊，就是这个 3D 啊，
嗯嗯，
是我一大憾事，
是，
嗯，然后再加上他那个时候票都炒老贵，
对，即使是到今天来看，阿凡达的 3D 效果也是一顶一的，
嗯，
很少有电影能与之比肩，
因为我没看过 3D 那个嘛，我觉得遗憾嘛，
嗯，
但是我能感受得出来有几场戏那个 3D 效果真的老好了，
对，
就是他跟那个女外星人啊，
嗯，
他俩在那个树壳子里的时候，
就都是那个那样
小花，
对对对对对，
就咱说不就是蒲公英吗？
对，
哎，那玩意儿夸夸从身上过，脸上过，那个效果真的老好了，
就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
看那个 3D 能喝酒吗？喝酒会不会影响效果？
不知道，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不是看过吗？
我看过，我没喝过酒。
但是喝酒会不会影响你看 3D 的时候那种感受，打折呀什么？
我不知道，
还是会放大。如果会放大的话，那太好了。
嗯，阿凡达故事没啥意思啊，就是典型的好莱坞工整的那种剧本。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视效，即使放到现在，也是一顶一的。
比如人类的背叛者嘛。
来吧，我们先进广告啊。就刚刚说到这个喜欢看到现实生活中出现奇特的景象，然后我们窗外刚刚就出现了奇特的景象，
非常奇特。
DJ 天明非常的兴奋啊，刚刚在因为我们这个广电大厦的楼比较高，然后我们这个远处的窗外啊，在天空中刚才盘旋着一群乌鸦
啊，这个群数之大也超出我想象，因为
得有
二百来个吧。
那些呢？
嗯，
啊，我寻思也就100左右。
嗯，这首先是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这么大群的乌鸦。
它指定是乌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这一群鸟啊，离我们广电大厦隔着一个卫星路，在马路对面，这个距离你看
300多米嘛。
对，你这个距离看它那个体型，它指定不是麻雀，
主要是你看它飞行姿态。
哎，
就是其他的小鸟类越小型，它的翅膀呼伸的越快，
嗯，
然后鸟类体型越大呢，它越是属于一种滑翔的飞行姿态，
哎，指定不是喜鹊，因为喜鹊没有抱团一起这么飞的这个习性，
嗯，
哎，所以不是麻雀，不是这个喜鹊，那鹰更是不可能了啊，
嗯，
鹰都自个儿老哥一个飞的，
嗯，
不是大雁，那咱能看出来，是大雁，咱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大雁也有队形。
对啊，刚刚这个比较杂乱无章，一团乌泱泱，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叫，木乃伊那个电影里面，
咱也像英雄放大招了，乌鸦哗一群，
对对 对, 对，
哎，特别像样啊，
一群乌鸦啊，
有意思，
老袜子啊，
就是老袜子。行，我再咨询你个事儿啊。
是，
一呢是阿凡达 3D 我没看啊，错过了，
嗯，
我要补一下。二一个是呢，我又不怕大家笑，IMAX 影厅我从来没进去
啊啊
啊, 啊！就是 IMAX 影厅坐第一排能行吗？
不行，
绝对不行。
对对对对对，你像我是一个看电影经常坐第一排的人，
嗯，
但是 IMAX 不行。
嗯
，IMAX 的黄金观影排数是8-12排是最完美的，
啊，
然后你就是六排左右也能接受。
啊，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是啥意思？
那我那些东西啊，我跟导演我俩要带好多东西去的，也没你俩人坐那块儿也没有地方啊。人坐第一排可以摆两个桌什么的。
嗯，他如果是标准的 IMAX 影厅，第一排是不行的。
嗯，
对对对，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啊，咱们长春，因为我有一些 IMAX 影厅我没有去过，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啊。但是我去过的。我是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欧亚卖场和，
嗯，
这个前进大街力旺这两个 IMAX 厅是属于非常标准的 IMAX 厅。
嗯，
红旗街和重庆路，
嗯，
那个就在我眼中就不叫 IMAX
啊，哦，那儿还有呢。
对，
哦，我没去过，
这俩都不行。
那我没什么发言权。
嗯
嗯，没事，玩这个有俭入奢易啊。我随便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
啊，就已经很满足了。
哎，随便找一个，不一定有你家旁边赛德那个 XLAN 的那个猛。
嗯，那个是音响效果好。
对，但那个屏幕也已经很大了。
那个咱对面这个 IMAX 厅。
嗯，
它的音响能做到直升机飞过上，咚咚咚咚咚咚咚，
那应该是指定能
啊，是那样的。
那个，你家旁边赛德那个 XLAN 的那个，
我太喜欢那个，
能坐300多个人，在普通影厅里已经是最大的了，
嗯，
没有那么大的。
那它那个声场做的太好了，
对，
就是左边就左边，右边右边，然后由远及近啥，呜呜，完了，我看那个什么吧。我看那个《银翼杀手》还是什么，好像还就在那个厅看的。我经常是左顾右盼，就是哎，就仿佛这个人就在你身边说话似的那感觉，特别好。 你说现在这科技啊，真厉害。
行吧，反正这个、
嗯、
这个值得一看啊，大家去吧。
哎，有朋友给我回馈了啊，
啊啊啊！
这位朋友说了，受天明哥影响，近半年来每次看电影都会带酒去。你别总说受我影响，啥玩意儿？你就说挺好就完事儿了。
是，
说现在朋友啊、对象啊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但我还是很享受看电影、喝酒这种感觉，非常好。
好像没有，就是说没有，你为什么呢？没有人规定说看电影不许喝酒。
没有啊，
但是大家就自动的就不喝了。
嗯嗯嗯，
是因为我们是开车去看的原因。
嗯，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要看个 VCD 什么的，
啊、
那
没毛病。
不管是当年录像带还是 VCD 还是 DVD 还是现在，搁家看电影喝点酒，那不是太正常了吗？
就是你看一部影片，这个影片一下感染到你了，你整个嗨起来了哈。
对对对，
那你势必要来一瓶助兴。
比如你看《红高粱》，啊，那边酿上了，你这边。
哎呦，哎呀，真是，看《红高粱》是吗？嗯。我觉得可除非你是啥呢，
嗯嗯嗯，
你带白酒啊，
啊那有味儿，
对，有味儿。
对，你白酒的话你影响整个大家的观影体验了。
包括看电影吃东西啊，喝可乐啊，
嗯嗯，
它都是为了就是满足你，哎，一边我嘴里嚼点什么一边看。就比如说当年我看这个亮纳多迪卡普里奥那个荒野猎人的时候。
是。
哎呦喂，我绝对是。看电影从来不带有味儿的东西，
是
啊，但是啤酒也没味儿，
啤酒没有味儿，
没有味儿是吧，
嗯？
然后那次我是带了几根香肠，
嗯嗯
啊，然后我当看到小李子从那个马肚里钻出来，饿的不像个人样的时候，啪，我打开香肠，夸一口香肠，一口啤，啊，哦，这种感觉让人太幸福了。但是看三 D， 尤其是《阿凡达》哈，
嗯嗯。
像政委刚才说，剧情就是那玩意儿，剧情都能背下来的东西。
剧情就这么说吧，你中间去厕所拉一个大号，
嗯，
你十分钟回来，不影响你看这个电影，
对，完全不影响，
完全不影响。
主要呢，就是我想感受一下那个视觉哈，
对对对，
那个听觉，那个震撼，那个感觉，
嗯。
但是呢，我不太清楚，就是当你飘飘欲仙的时候啊，它会不会影响那种感觉？
嗯，
那种感觉会不会打折扣？这个是我想问大家的，
啊，
但是大家目前也没有给我回馈。刚才我也在想了，首先做这件事儿的人就很少，那么呢，你又是要看三 D， 那就少之又少，是吧？比较难征求意见。
行，咱正好就是借着这个话题，借着这个阿凡达，也是祭出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就是你在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包括看电影这个事儿，
嗯，
包括喝酒这个事儿本身啊，做什么事的时候，你愿意把它整冒了，
整冒了，
就整就是怼到头儿，
啊啊
啊
啊，
要求非常高，
嗯，明白、
哎，而不是说洒洒水呀，
啊，
就是可以就行，
对，
哎，就是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对这件事的完成标准要求特别高，
嗯，
哎。
我确实也是有一些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看电影那我就等他彻底免费了我在网上看，
嗯，
你多好的电影我都不上电影院去感受这个视听享受，
嗯，
我觉得电影对我来说就是看个故事，
嗯，
视听其实电影很多人都说啊电影故事排第一，错，视听是排第一的，
嗯，
哎，电影最重要的就是视听效果，其次才是故事，当然你故事不好你也是个垃圾片，
嗯，
很多人就不在乎，那我无所谓，我把电影当电视剧看，
嗯，
我把电影当综艺节目看，我就倒着看，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倒着看，
我会倒，
就你就别
我往前倒
看不明白了，
不是这一咕噜，哎呀太爆炸，尤其是那啥我电脑里经常就是下载电影之后看完就删掉，
嗯，
看完删掉看完删掉嘛，
是
但是我会留存一些，
对，比较经
典的，比如说像我会留存哪些呢，像类似举几个例子，像狂暴的麦克斯
啊，疯狂麦克斯
啊，
四，
对，四，
啊，就开车哇哇溜那个，
对，这个我会一直存在那儿，有的时候呢就夸夸
就是过瘾，
就过瘾，
那个大吉他车头一
真真真就真真那个镜头每次都要倒回来看两遍倒回来看两遍，嗯，
对，就是很多人就是我说呢，你倒你就别看了呗，那说明它没意思，
快印了，
那你们还要倒呢，往后拽一拽，拽一大块，
嗯，
然后就是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啊，这个咱们就互通有无啊，说一说 你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在什么领域，你对这个事儿的要求特别高，
嗯，
哎，你必须给他怼冒样他，
嗯，
哎，然后就是把这个标准呢，拉到这个极致，
嗯，
哎，
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啊1038魔力工厂，就做啥事儿的时候，你会要求高到令所有人都不理解，
对，大家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啊，
嗯、
你差不多就得了呗，
嗯，
但是你不行，你觉得这个。
嗯
这个要有仪式感
嘿嘿，嗯，这个就反义词就是能对付呗，
对，反义词就是对付
啊。来听段广告啊，今天我们说说啥事儿呢？你对这个事件的要求非常高，
对
啊，然后
非得给他怼冒他。
嗯，我有一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挺能对付的，
嗯
嗯，但是我这方面的事儿，全家所有人都说我太能积极了，
是
太事儿了啊，曹娇娇啊，本娇，
嗯。
我受不了啊，
嗯，
床啊，
嗯，
或者被子啊，
嗯、
或者枕头啊，
嗯、
滚包
啊，
到啥程度呢？就是说这个必须像没有褥子、没有被一样整整齐齐。你说这个被罩，
嗯
啊，这个边上啊，如果它流出一块啊、
嗯，
或者它是那个被搁里面稍微卷了一点点啊，
嗯、
或者床单上有褶啊，
嗯嗯嗯嗯，
枕巾有褶了，
嗯嗯。啊、
一丁点不行，
豌豆王子，嗯，以前小前不是豌豆公主吗？
啊，
五层褥子下面有个豌豆，硌得睡不着觉。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嗯，
我不管是睡到啥程度，马上半夜，即使半夜困得不行，
嗯，
起来，
枕巾搁大脖子，
对，
嗯嗯，
抖了，夸夸夸抖了呗，哎，
平溜
了。嗯，我经常半夜起来整，
嗯，
哎。孙老板说吓人，
是挺吓人。
有人睡着觉呢，哗我就站起来了，
是
哗哗哗抖了，
是挺吓人，
太难受。这个，很多人对这方面吧，也受不了，但是能容忍。
对，
这个我是零容忍度。直到是什么呢？直到是盖了蚕丝被之后，
哎，
我说啊，太舒服了。而且我盖蚕丝被啊，嗯，我不给他套被罩。
啊！
我自从
豪横豪横，
自从盖了蚕丝被之后，我在家洗澡洗的勤了。
豪横，
嗯，
滑溜
滑，哎呀，太得劲了。
套了被罩之后有点喇叭，
嗯，然后那个套上被罩吧，
嗯、
蚕丝被有一个好
是，
它不太愿意滚。
嗯嗯嗯，
即使是滚了，你感觉不出来。
它是那啥，它比较那个贴肤嘛，
嗯，
它就裹身上了就。
对，你说棉被吧，如果是滚了的话，你明显能感受到，哎。这会儿有一个疙瘩，
对，
哎，这块秃噜了，
对，
啊、这会儿怎么蚕丝被你滚，他感受不出来，因为他整个就是一团东西，
嗯嗯嗯，
你想一团东西，它一定会团在一起啊，怎么怎么地，
是，
一团东西盖在身上，跟一铺东西盖在身上，跟你的身体感觉是一样的，
嗯、
这个就是天然蚕丝的魅力，
嗯
啊，这一回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伊丽佳养颜蚕丝子母被啊，
我们跟大家聊，继续聊这个，你对生活中什么？领域啊，什么事儿你要求呢特别极致啊，也必须得给怼冒他。很多朋友吧，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审题能力有点差，
嗯，
大家把他给理解成强迫症了，
嗯，
我们聊的不是强迫症，强迫症我们之前聊过，你看这位朋友说停车必须两边的白线一边宽，停不好就反复停，钱呢按照大小顺序排列，人头都冲一个方向，这属于强迫症。
嗯，
我们指的是啥，就是你对这个事儿要求特别高，都过了。你比如说啥呢，咱就说啊， DJ 天明他搁家，他对喝酒的场景要求就比较高，
嗯
啊，他不是说这个
起开就来，
我对我随便滋溜一口、
嗯、
那不行，就是我不是说把喝酒这个事儿当成是解渴啊，或者是过瘾呢、啊、或者是什么，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事情来对待，很神圣的事情来对待，就是说，不同的酒配不同的佐餐，哎，不同的酒配不同的杯子，
有时候也瞎配，
然后呢，什么酒呢？这个打游戏的时候是怎么喝啊？看电影的时候是怎么喝？然后这个，闲着没事坐那嘎、这个看个电视剧啊，或者是看一场球的时候是怎么喝？
嗯，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研究的非常深入。咱们是聊这个，不是说。我是强迫症，这个、啊我不整淤住了，不整顺溜了，我就难受。
嗯、
不是唠这个啊，不是唠这个、
嗯。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对刮胡刀要求非常高。
嗯，
首先必须得锋利，还得长续航，还是全身水洗， 这一听你对刮胡刀要求就不高。
嗯，
对刮胡刀要求高必须得是刀片。
嗯，
哎，
他就不是，其实他不是对刮胡刀要求高，
对
是对你刮胡子，你这个胡子刮什么程度、
哎、说句实话，我不是一个对这个刮胡子要求很高的人，但是我这么多年呢，我就使过一个剃须刀，我一直都是用刀片。为什么我用刀片呢？我是觉得用刀片刮胡子这个动作比较帅，
那它有意思、啊、
就是我是单纯的觉得有意思，挺帅的。因为我这个人胡子稀稀拉拉，不咋多也不咋重、
嗯、
我好几天刮一回。一是我犯不上买那么贵的电动刮胡刀，
嗯，
因为我有个朋友有个电动刮胡刀3799，
哎呀，
我说这不有病吗？
太吓人了，
我是理解不了啊。就是你啥胡子，咱说你要是你资产上千万，那你随便，你普通一个工薪阶层，你整个3799的刮胡刀，啥牌子咱就不说了啊，
嗯，
跟有病似的啊。我就觉得啥呢？你对刮胡刀要求高的人，首先你肯定是胡子比较浓密的人嘛，
嗯，
你不得总刮吗？
嗯。
刀片那玩意儿可不便宜啊，
嗯，
那一个刀头好几十，
嗯，
一个那个小瓶的那个剃须啫喱好几十，
嗯，
你要买高级的那个是百十来块，
嗯，
百十来块，你如果天天刮的人，一瓶最多就能使半个月，
嗯，
你算吧，十年下来比你买个刮胡刀贵多了，
嗯，
哎，就是那东西有这个还有那个须后保养水。
哦、
就是它，因为刀片刮完之后，它可能有一种灼热感。
嗯，
它还得拍拍那个须后的那个保养水。
嗯，
这一套下来很是费事的，
嗯，
很是费事的。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就是对刮胡子要求特别高的人，我觉得
我刮胡刀是小米，小米刮胡刀，
我是那个吉列那个两层刀片的，嘎嘎便宜。
嗯、我那个小米刮胡刀啊。哎，多钱呀？199不是99，反正是99，
是
啊，199或者99，那个，哎呀，它太好了，充完电之后能用老长时间了，
嗯，
那个就是超长续航，但是全身水洗能不能？好像它没特意打到说这个功能，主打功能就应该是不能，
嗯，
全身水洗
应该是不能，
但是没啥事儿，我觉得拿小刷刷啊，
嗯，
刷刷里面那个胡茬子，
是，
比水洗有意思。
啊，对，往出刷那个碎末，
哎，整大一桶，夸夸夸，然后一开始是大范围的刷，
嗯，
后来那一点点抠，刷刷，
嗯嗯嗯，
完有的时候我还拿牙签，擦擦擦擦擦，棉签一蘸，擦擦擦擦擦，可开心了呢。
咱还说这个，就是你对什么领域要求比较高啊？我对长途旅行的脚步舒适度的要求就非常高。
啊，这个我也是，
对，
尤其是开车的时候，
我感觉，比如说今天要是出远门，我一定会穿一双底儿特别薄、特别软乎的鞋，
嗯，
然后把正常要穿的鞋撇后备箱，
嗯，
如果要是坐火车的话，我会带一双拖鞋，
啊，
我不是带那个酒店的那种一次性的，我正经八百搁家里拿一双拖鞋带着。
那我说一说我这个，
嗯，
然后咱俩因为咱俩的方式不一样，
是，
所以呢，咱俩客观的啊，
嗯嗯，
去评判一下谁更冒。
嗯嗯嗯，
你看你是带一双鞋哈，
嗯嗯，
我是不，
嗯，
不管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开车出长途啊、
嗯
开三个小时以上吧，
是
三个小时到五小时之间这种路程，
嗯，
不管是冬天冷到什么程度，
嗯，
我必须要穿跑鞋，
嗯嗯嗯，
然后指定下楼那老冻脚了，
冻脚啊，
坐到车里那也刚开始老冻脚了，
嗯
啊，然后我这个人还是什么习惯呢？我既然开上了，
嗯，
我就不要停。
嗯，
我不能说，哎，趁一个红灯我整理整理，不，进到车里啊，这很冷啊，
老
打着火之后，我有老多事儿要做了。
是，
我是先要把水拧开，
嗯嗯，
然后再拧上，
是，
放到手那个水瓶那个窝里。
是，
我要把棉袄脱掉。
哎，我也是，
脱掉扔旁边，那时候老冷了。
哎，我还不是扔旁边，
嗯，
我是把棉袄脱掉，靠在后背上。
那不得劲儿，
就是我是就是棉袄还是我穿着的这个形状
啊，但是胳膊出来，
但是胳膊出来
啊，
哎，对对对，
棉袄脱到旁边，
嗯，
就穿一个小帽衫什么的，
是，
哎，然后脚下那个小嘚瑟鞋，
是，
冻的整个人在车里是瑟瑟发抖，
嗯
啊，然后这车打着火了嘛，你想想冬天咱都开车的时候你了解啊，在东北，
嗯，
你咋的你也得开出去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左右吧，
彻底能热，
你整个车里才能热乎。不行，
嗯，
开起来我就不能停。我说等停了之后，我再换鞋，我再换衣服。不行，
嗯嗯，
我必须要停，
嗯，
我就停，我能挺得住。完后呢，我老事儿老多了，
嗯嗯嗯，
放到那块儿嘛，把手机拿出来，
是，
哎，架到支架上，先看个地图，
嗯，
然后看个导航，然后看看哪块红哪块绿，然后关掉导航。我不能让它声音影响我。
关掉导航。
这时候手机拿出来，我开始列歌单。
啊啊，列歌单，哎呀，好麻烦。
就是这个过程特别繁琐，特别麻烦。那个后面那个宋老板跟孩子一样，走啊走啊，不行，
哎哎，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个要确保你这个我驾驶员，
对，
驾驶员。驾驶员的要求那就胜于一切，
对
吧？哎，你看驾驶员听到自己心喜欢的歌，注意力集中，他心情好，开车的时候他避免交通事故。
没错没错，
哎，咵嚓出了一首你特别烦的歌，你下意识的你会歪头吧？你这一沉大脖筋势必会带着你的右上臂有一些微弱的动作，是吧？咔咔开始列歌单，列完歌单摆好了之后啊，我想我还干啥，反正还有一些事儿吧，再整理整理，安全带一定要整得板板正正，得劲儿舒服，
嗯嗯，
啊，然后开始吹车窗，
是，
哎，吹车窗差不多了之后才能上路，
嗯，
哎，走这一道冻得嘚嘚嗖嗖，哎，后面都穿棉袄，我就一个小 T 恤衫，就冻了就冷了，因为你开这个舒适，
哎 哎
得劲儿，
不一样
啊，
确实不一样。坐火车坐卧铺，当然好多年没坐卧铺了，就坐卧铺我必须带双拖鞋，
嗯，
我就买那种10块钱三双特别便宜的那个拖鞋，
嗯，
然后就那啥了，就是我大不了回的时候我就不要了，
嗯，
我就扔了，对，
你看是带一个，
对，
你说是带一个整的帽，
嗯，
还是说我就挺整的帽，
嗯，我觉得你那个更狠，那个更狠，
因为是受到了身体上的摧残，
对对对对，
啊，
我顶多是费点事而已。你那个，但是我有一个那个，我有一个中学的同学，他也是，我们一起出门的时候，他对这个旅行中的舒适度要求也特别高
啊。
首先那个就是那个颈枕，
嗯
啊，然后什么那个隔音耳塞，
嗯，
然后那个眼罩
啊
啊，然后就是。老多了，他有一个那个百宝箱，就是那个锦囊似的一个东西，就旅行什么多少件啊，可厉害了啊，然后一样一样往出掏，全都捂着齐了之后，已经就是比如说飞机已经起飞40分钟了，他才能全捂着齐
啊啊
啊啊啊，就一套活，然后就完事之后就你们他也不跟大家交流，他就往旁边一靠就睡觉了，
可能忙活了，
对，忙活40分钟然后睡觉。吃东西叫起来，
嗯，来，我们听段广告啊。大家说出去旅行哈，不管是自驾呀，还是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你带的这些东西，戴的帽，
嗯嗯
啊，还有就是准备这个过程，
嗯，
比如说在哪个方面呢？你在你旅游目的地订的这个酒店呢，然后接机的车呀，
嗯嗯，
这一系列东西。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呢，他乐于去准备的很冒，
愿意，他们会列个清单，然后就整的特别细。
五一，
嗯，
要出门，现在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已经
有大有人在
啊！现在开始选地方啊，可能到4月初的时候啊，愚人节那天，如果地方没定下来，整个人就慌了，
嗯，慌了
啊，就不行了。4月初一定是要把地方定好的，定好了之后就开始了，
嗯，
因为一些酒店呐，啊，什么的。提前订它便宜，
对
啊，
是
啊，把整个的这个规划呀，然后路径啊，
嗯，
都给计算的非常精准，
嗯，
恨不得就是哎呀我几点几点到那个当地的机场啊落地，然后接上我之后几点几点到达酒店，上下不带出入一个小时的，
嗯，
甚至第二天早晨用早餐，
嗯，
然后去到那个要去的地方，然后这个再回到酒店，这个时间这一系列时间，
旅行社出身是吧？
有这种
旅行社定线路，
有这种驴友啊，他是比较擅长这个，
对，他掐的时间掐的特别精确，
特别精确。
嗯
嗯，我这方面我其实挺受不了的。
嗯嗯
啊，如果就掐成这样，我觉得不用去了，你已经去完了。
就是你是属于那种比较随意的。
但是这样贵，
随意太贵了。
对，
随意很贵的
啊。我连往返机票我都不愿意。我特别不喜欢买往返机票，
就是哪天返，从哪个地点返不一定。
这贼闹的，但是这样贵呀，啊，
贵确实贵
啊，
确实
差不少呢，只能是向金钱低头了。
那就自驾，
啊，
自驾，
对，
嗯，
哎，自驾太好了。
你看这位朋友说这个，就是他说抠轮胎上的石子儿，啊，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因为我就是一个不怎么在乎这个事儿的人。就是
我听难受，
就你开车的时候 你旁边有那个马路中间的护栏，
嗯，
你轮胎里有石子，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响嘛，
特别难受。
然后我就不怎么在乎，
你没事，
对我没事儿，
嗯。
然后仿哥就不行，
嗯，
仿哥，哎呀，难受，
难受啊！
停车非得拿钥匙抠出来，
而且抠完了之后他还响，
不是关键，他是手动挡的车，
嗯，
他没找着的话，他往前推一下，他还能继续抠，
嗯，
自动挡你咋办
啊？
你正好那石子压底下了，
那可挺寸。
对不对？压底下了，你没抠着，你难道打火再往前挪？
嗯，
挪四分之一圈轮胎再抠吗？
嗯
啊，我反正一般就是去保养的时候上架子抠一回，
啊，
我平时从来不抠，
嗯
啊，但是有些人对这个就特别敏感。
他要是没声的话，我也不在意。但是如果我抠起来了，
嗯，
然后再恰巧呢给我一个得心应手的这个兵刃，
是
啊，那你来吧，
嗯，
可好玩了。
尤其是那个冬天的那个冬季胎软嘛，
嗯，
它吃进去的那个石子儿就特别多。
冬天没事儿，嗯，不开窗户吗？听不着，听不着。夏天开窗户听着确实是挺烦人的。
对，很多人这个受不了那个车轱辘夹石子儿那个声儿啊。
嗯，就是关于车。也有很多人呢愿意整得很冒，
哎，有太多了，
嗯，
你像那个，我们的好朋友李爽，刚刚买车的时候，把的那个这个大毛坐垫儿，啊，大毛方向盘把套，啊，脚垫儿，后备箱垫儿，
就他那个坐垫儿啊，有点像什么呢？林海雪，大家知道吗？
坐山雕，
坐山雕坐那个大椅子，
虎皮。
哎，夸一个大毛垫闯到天上去，
而且他还不买专车专用的那毛垫，特别高，
那家伙老暖和了。
你看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啊，买个车，咱不说车便宜贵的问题啊，你说多贵的车都无所谓，
嗯，
你是3万块钱的车，你还是80万的车都一样啊。方向盘套、座套、脚垫子，
嗯，
有的那脚垫子一套1000多。
那有
丝圈脚垫，
哎，贵
了，一套1000多，
嗯，
哎，
还有镶钻的呢。
然后呢，这个香水，
嗯，
这个，内脚套，内就是车内面这个进来里面这个帮贴一下的那个金属的那个条
啊啊，
外面贴一下子金属的条，
叫那什么迎宾板，是不
是？啊，对对对，就那玩意儿。然后呢，后备箱周开之后，外面一个那个金属的条，
哎，有，
然后后备箱垫。然后呢，4个门把手要保护上，
嗯，
叫什么西瓜皮啊，在这个门把手里面贴上
啊，
我去洗车，让我贴那玩意儿，我说贴那个呢，他说哎，先生，你的指甲会刮你的车漆，我说拉倒吧，车漆指甲就能刮坏的话，那我是金刚狼啊，
金刚狼
啊。然后那个西瓜皮，
嗯，
然后呢，4个车门子打开之后，旁边有一个小泡沫的
防撞条，
电条，
嗯，
防撞条。然后呢，在这个
车灯
啊，
女士的话，
嗯，
小睫毛，
睫毛，
嗯，
啊，睫毛。哎，外后视镜上再蹲个鸭子，
啊，有的是那个蜘蛛侠，
哎，啊，对，车的那个后面那个天弦那个地方，再整一个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面枪毛的那个鬼，
那个倒车镜上，
嗯，
有两个电风扇，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两个外后视镜上再两个那个扩大视野的那个小圆片，
小圆片
啊，
对对对，有，
哎，就这些东西，你在那个汽车用品那个专卖店里头，
嗯，
能买50样，
嗯呐，
50样，
那必须的，出不来，
好几千，
嗯，
哎，车当年，哎，买车的时候啊，可能买个不打贵的车，10几万的车，跟人讲价讲1000，费老大事了，
嗯，
回家自己 shopping 好几千的这些烂糟的，
其实这个吧也挺正常，能理解，在于哪儿呢？
嗯，
你想想咱上学那会儿哈，啊，
是
自行车上。我们那时候骑的山地车，跟大伙儿那个分享啊，你很多
那个属于改装。
嗯，
他这个咱俩刚才说汽车这个不属于改装，
但是咱那改装好像对性能也没什么提升。
对，对性能没有提升，
它还是外观上的改装啊。
来吧，咱说自行车，
自行车啊，
嗯，
这个很多朋友分享一下，我们80后呢也在骑山地车的时候一些标配的这种装饰物件，
哎，阿米尼、捷安特、美利达、跑狼，
不管你骑是哪一款山地车，
嗯，
跟你这山地车好不好？跟它的原始车标没有任何的关系。
哎，你大架子不值钱，
不值钱。我们在意的是什么？你的副把安的漂不漂亮？
对，
花不花哨？
副把还得是上下双副把。
有上下双副把，而且还有内副把跟外副把，
啊。对对，往里抠和往外翻的。
对，都得有。
对，
副把这一块整完了之后，那么我们要说到什么？就是那个车闸。
车闸。
比如说换成那个轮闸，
嗯嗯，
哎，那个胶皮闸给换撤掉，
啊、对，换成碟刹，
换成碟刹。
对，
完后呢，再有就是有一个现在都看不着了那个东西，
嗯、
安在你车轮胎气自行车轮胎铝条上的那个小摁扣，
嗯嗯，对，
小花拉板
是
那个玩意儿，哎，必须整得满满当当的。
嗯，
后来啊，有一个升级版本，它是学的自行车场内竞速的那个比赛那个车。
嗯，
直接就有两个板子，圆形的板子，
封闭胎，
封闭胎给你车轱辘给你扣上。
对
啊，
嗯，
这个轮胎这方面，
对，
还有就是车灯，
车灯，
嗯，它那个灯是什么呢？是需要发电的。
正常来讲，自行车的车灯是反光灯，
嗯，
它是不自亮的，
它是照明灯。
对，
有一个小发电器，
嗯嗯。
往下一扒了，它直接扣在你的轮胎上，
是，
也就是说你的轮胎一转的时候，它是直接带动这个小发电器在转，
是，
直接你的车灯就亮了，
哎，
啊，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小喇叭，
小喇叭
啊，小喇叭一定要在你的副把旁边，啪，这是小喇叭，电动的喇叭哦，
嗯，
一摁它可以发出你任意的铃声，
汪汪汪汪汪汪汪，
任意的铃声，
哎，
还有一个小红旗儿，
是。
小红旗是插在啊车轱辘旁车轱辘轴心的那个螺丝拧，
螺丝，对，螺丝侧面，
在外圈可以再拧上一扣，安上你的小红旗儿，
是
啊。还有一个就是车的挡泥板啊，
对，挡泥板前后必须拆掉，那个铝合金的那个必须拆掉。
那你如果说我的山地车用的是车原装铝合金的这个板，完了，
必须换成塑料的。
你在班级里很容易挨欺负啊，
抬不起头来
啊。然后你整，但太自卑了。还有就是后货架子什么必须得撤掉。
嗯，
如果女孩想坐我的车，来，
只能坐大梁，
只能坐大梁。而且山地车大梁没法坐人，它就坡度比较大。
对，
哎，你就出溜下去了。然后呢，这个
那时候改车的人都没寻思过驮女生的事儿，
没寻思过，你女生上我车。给我铝合金那个车圈能够做瓢了呢，是吧？我超轻的铝合金车圈，那个挡泥板撤掉之后啊，
嗯，
要安上什么呢？一个塑料的非常短的一个小挡泥板，
翘翘着，贼瞅着贼欠儿
啊啊！这一系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疏漏的啊，有疏漏的大家可以补充。
那个在那个
喝水壶，
对，水壶车座的也得换，车座子不能用原来那个宽的三角形的车座子，
啊，对对对，嗯嗯，
得换成那个尖的，中间带个镂空的，
港老硬的。
当你排气的时候，它可以顺着那个
气道，
对，镂空那样出去，
比较有那个
港老硬，然后那个弹簧都能露出来，然后，
嗯，
而且必须把车座子往高了抬，抬完之后把那个车座子那尖往下摁，
嗯，
哎，就是翘翘定，
嗯
啊，然后这个，哎呀，
变速。
变
速
器，变速
器必须改成定位的，你不能滋啦一拧。
对，
它那边嘣儿嘣儿，哎，
西马舵的变速器，
哎，摁一下是一个档，
一档是一档，
嗯，
哎，咔咔咔咔，
嗯，
哎，
我一下还有什么玩意儿？
还有啥自行车？
我当时是喷轮毂的，
啊，
那算轮毂吧，也算轮毂。车圈，
它那个还有那个啥的，还有那个就是把那时候就有不同的胎。
嗯嗯，
哎，就是当然了，咱们不是说那个公路赛那种细胎啊，
嗯，
就是山地车本身它有胎不一样，
嗯，
哎，它有的是那种胎纹比较粗的，可以抓地力好一点的，
是是是，
有的是可能就是窄一点的啊，这些就可能更高端，因为我们作为学生，你胎还是挺贵的，
嗯，
就换不起，但是呢，那个时候会在车座子的正后方下面那个地方也会加一个灯，
嗯，
加一个那个反光的灯，
嗯，
哎，对对
对，
对，
有那个，
对，
嗯，
哎。哎呀，其实
聊聊的，就这些玩意儿呢，都是必须标配的，
标配的
啊。你想说，哎呀，我这方面我不能差了你们谁谁谁，那指定了，这都得上，都得上。
改车啊
啊，可累了，天天那小自行车捅的，就花里胡哨嘛，就是典型花里胡哨。妥了啊，那个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了，说方向盘那个
把套
受不了，啊，还有
那个影响安全，关键是
嗯。还说那个养鱼这方面呢，嗯，那是真喜欢，
嗯，
我现在鱼缸
啊，
特别原生态，咱上那个泡子旁边，你看那个石头上的绿苔藓，我缸里全有，那鱼老开心了，我跟你说啊，
行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啊，祝大家周末快乐，
拜拜。